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欢迎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是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也请到我们的信箱小站。上一次我们谈论的就是摩西和神有一个要求，要看神的荣耀。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里面。当时呢，耶和华要吩咐摩西啊，带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但是呢，却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神很生气，他就对摩西说呢，他不想同这些顽梗的百姓同行了。不过摩西呢，和神真的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33章的第11节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那在摩西与神的交谈当中呢，神就改变了心意，愿意再一次和以色列人同行，和他们一起进入迦南美地。在18节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在20节呢，神就对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21节至23节这样说，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摩西究竟能不能亲眼看到神的荣耀呢？今天呢，牧师就继续的就这段的经文来给我们做更深层次的分享。
我们看这句话，摩西知道不知道？其实他不能看神的。我相信摩西也知道。我举个例子，当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假如我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分别。第一个处理方法就是说，好像是神在房间里头吧，摩西就跟神说，神啊，我能不能进来看你的荣耀，或者是说，神啊，你能不能从房间出来彰显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也知道他看不到神的荣耀的，他跟神面对面说话看了这么久没看到，所以说，神的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我不能进来看你的荣耀。我知道我有问题，所以摩西也知道，但是他就问神呢，你的荣耀能不能来看我？所以你看这句话本身的含义，摩西就求神啊，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跟摩西说，对啊，没有人能看我荣耀的，你来就死定了。所以神回应摩西就说，好，我的荣耀来看你，就说我要向你展示我的荣耀。 其实答案是摩西问神，你能不能把你荣耀给我看。假如编一个观念来说，神啊，你荣耀能不能来看我，神的答案就是能，向你彰显我的荣耀，我的荣耀来看你。那但是问题来了，你不能来看我的荣耀，为什么我的荣耀能来看你啊？看你的原因是我先为你做了一些生命的处理，然后我才来看你，明白吗？所以神就跟摩西说，你要站在磐石上面，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就把你从磐石上面放到磐石的缝隙里头。这个缝隙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假如我们去读圣经出埃及记十七章，摩西击打磐石，我们相信击打磐石那一下，磐石就裂开缝隙，水就从哪里流出来。这个缝隙原来很大，可以把一个人放里头。神说我把你放到磐石的缝隙里头，然后还不够，我经过的时候我用手把你怎么遮盖
遮
掩遮盖了，那你就以为把手挡住他不给他看了是吧？你可以这样想，他说用手把你遮掩，就说神的手啊跟磐石都是两种的对摩西的生命的处理，磐石保护摩西，神的手也保护摩西。经过神的手的处理，经过磐石给他的处理，摩西能看到神的荣耀，不是前后的问题。但是你还是会问，明明说我经过了你看到我后面，那是另外一个课题。神的荣耀不是停止的，所以神的荣耀你说有前后，是说明神的荣耀在历史的时空里面在前进的，在移动的，是另外一个课题。说我的荣耀不是单单停在给摩西你看，我的荣耀还要继续的去不同的时间的不同的历史空间时间里面曾经存在过的人类灵魂看。所以也就是说，神的荣耀不是灯泡放了然后像就不动了，所以神就是光，不是一种代号，神就是生命。生命不是只是你跟我活在这个房间这个空间里头，神的生命是在历史的里头，在时间里面不停的运转的。所以神的荣耀是不会静止的。这个所说看我后面一个的原则就是说，神的荣耀是在前进，是在移动。最简单的最重要一个课题就是说，摩西问神我要看你荣耀，神给他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可以，第二个是不可以嘛，不能可以不可以之间啊，看一点点啊，那要看还没看啊。所以神的答案是可以看，你不能来看我，但是我能来看你，我要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先处理好。这个地方什么？这个磐石里头，这个磐石就曾经我给击打流出活水给我的百姓喝的地方。你就明白摩西经过什么生命的处理，就是神要替摩西本来看不到神的荣耀这种生命的植树，应该要受死的，看到神荣耀要死的植树，放到那个磐石的缝隙里头的时候，就象征摩西这个磐石不是你击打的吗？磐石不是裂开了吗？对吧？我在上面你击打吗？你还记得吗？ 那些击打就是象征了神替摩西受罚了。我们用现代的圣经经约来看就知道，其实神就是把他的救赎救恩为摩西为你为我所付出的十字架上的代价为摩西借盖了他应该要受的刑罚。
那也就是说，那个磐石我们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他自己道成肉身了。
对，所以我们说神要对摩西生命处理有两个处理，一个处理是什么？磐石，磐石裂开裂缝是为他预备的。第二个，这是神的手。那假如你读以斯结书啊，神的灵常常翻译成为神的手。当然你可以这样来看，神的手就是这里说神的灵遮盖了摩西，充满了摩西，可以这样用这种观念来看。但是不用这样看也可以，神的手就是他为摩西做了一些生命的调整，摸了他一下，改变了他一下，重整了他一下。所以磐石跟神的手把摩西的生命预备好了来看神的荣耀。 不是神的磐石跟手，把神的荣耀减弱了给人看。神的荣耀从来没减弱，因为我们还回应嘛，为什么摩西击打磐石两下，神给他这么严重的惩罚啊？摩西当时代的，他也不知道历史后来，因为他不是神，他到底还是个人嘛。虽然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看，但是对摩西在他的那个时代来说，对摩西本人不公平嘛。但是假如摩西曾经进过那个磐石里头，原装磐石出水给百姓喝的磐石，而且神的手在他身上处理过，在磐石里头，那他自己人生生命亲自经历过的磐石，那你还有话可说吗？摩西你为什么击打磐石两下？这个磐石本身你曾经在里面看过了我的荣耀。所以对摩西来说，击打磐石两下得到的成果不能进去应许地，是他是没话可说的，因为他经历过神的手，神在磐石里面给他生命处理过，这个磐石你不能这么说服就击打两下的，因为这个事你本身跟神在那个这个磐石里面曾经会面过，而只是最亲密的一个的空间跟神接触，你怎么可以这样把这个跟神的经验这么亲密的磐石击打两下？神给他惩罚他没话可说的，因为这个事没有人在历史上面，只有摩西唯独他曾经经历过这个属灵生命与神交通的高峰，在历史上面再没有了，只有摩西一个。所以神给他这样大的惩罚是有他的原因。那我们研读这段经文是回应民数记二十章神给摩西惩罚，摩西不能逃脱责任。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看新约来说摩西不对，我们就用摩西本人当时候他这样做其实他是很错的，因为你在那边在磐石上面你曾经跟神很亲密的跟神的关系，突然之间把这个关系忘了，对我们今天信徒生活里面很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曾经这么好这么甜蜜，但是我们就把这些关系忘了，而且用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福气妄自做主，还是做我们人的事情神嘱咐你给你这个侍奉，你这个侍奉下面去服侍神，突然之间呢你把这个侍奉当成是自己做主意，把这个侍奉毁掉了。神给你这个职业，神给你这个家庭是吧，这个恩典呢是你经历过神的，突然之间你就为了自己一时的脾气一时的不高兴就把这个东西忘掉了毁掉了，你怎么向神交账？所以在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里面所隐藏的所能应用的属灵的真理很多层次需要多思考。说了这么久了关于旧约的磐石，其实在新约里面保罗也清楚的知道耶稣是基督的原因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吧，十三节嘛。
那我们就来翻开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从十三节开始。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我们刚才看了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
当时耶稣来到那个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先知里面一位。好了，十五节，耶稣好像是反应不耐烦，就说不是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耶稣问这句话的动机，外面人说我是谁不重要，我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你们跟随我这么久，你们知道你们跟随的是谁吗？不会说不知道别人说什么是什么，那你跟随我干嘛？所以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也很尖锐。你跟着你爸爸走路，这个男是谁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的，跟着他干嘛？当时候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答完这个问题之后，耶稣就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答案不是你说的，是我天生父亲启示你的。那这句话是赞扬彼得的还是贬彼得的？听起来是好像是赞，是吧？严格来说也不是赞。比如说于牧师回应问题答得不错，你就说于牧师你回应问题答对了，不过你是有福的，因为根本答案不是你的，你根本就不会答问题，是神帮助你答问题。那就是说于牧师你是没有学问的，你什么都不懂的，不过你是有福的。那你是有福跟你是笨的，你这么笨表扬你呢，还是说你没学问呢？难说，是吧？但是呢，不管你怎么猜测耶稣心中怎么看彼得的学问的程度，当时耶稣所看重的还是这个，你有的学问的程度的能力程度耶稣看不重，只是看你有没有给神用。真的，假如说今天有人说，于牧师你答的问题答得非常好，是我为你感谢神，这句话才是我想要听的。不是说你答的问题答得非常好，你真的一个学问的人，这个没用啊。有时候的人大问题是把荣耀归于自己。所以耶稣跟彼得说这句话呢，他是看中了彼得原来神的灵、神的话、神的启示，在他心里面，这个是神要拣选他。好了，这带来下面耶稣跟彼得所说的话，然后十八节，我还要告诉你是彼得。彼得这个字希腊文里面翻译出来就石头，或者说是个小石头，就是手能拿起的一块，单手会拿起的一块石头，也不是说很小很小的石头了。因为有时候是小石头，我们以为是那些放在金鱼缸里面那些
雨花石之类的，
也不是这么小。那时代吧，拿石头打死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拿一个小石头能扔的，能有力扔出去的那种石头。彼得就说，可以翻译成为，我还要告诉你，你是石头。你是彼得，也可以说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磐石就跟石头不一样，这两个字。这磐石就是大的磐石，有根基，拿来做根基用的磐石。这磐石是耶稣指着自己，不是指着彼得哦。这个差别很大哦。那你有印象记得马太福音这里讲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呢，不是单单保罗说磐石就是基督，基督耶稣自己早就说这个磐石，而且他也说了，凡是在磐石上面的人都有他的生命要被神使用的。所以什么在磐石上面生命的处理， 不单止把你处理好了，让神的荣耀能够到你的生命里头，让你看到神的荣耀，让你接触了神的荣耀，同时要你为了神的荣耀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亲自的说这个磐石的功能跟每一个在磐石上面的生命关系是什么样。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